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侯景，字万景，是朔方人，也有人说是雁门人。年少时就不拘礼法，同乡人都怕他。长大后勇猛矫健，力大无比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被选拔为北镇戍守的士兵，逐渐建立功勋。北魏孝昌元年，怀朔镇兵先于修理在定州作乱，攻陷郡县。又有柔玄镇兵土经洛州，率领同党侵扰幽州、冀州，与先于修理会合，部众达十余万人。后来先于修理被杀，部下溃散，怀朔镇将葛荣趁机收编了这些人，又攻杀了土经洛州，吞并了他的全部部众，被称为葛贼。孝昌四年，魏明帝去世之后，胡适临朝听政，天柱将军尔朱荣从晋阳进京，杀死胡适，并诛杀他的亲属。侯景起初率领私人部众投靠尔朱荣，尔朱荣十分看重他，当即委任他军务。恰逢葛荣率军南逼，尔朱荣亲自讨伐，命侯景为先锋，到达河内后出击，大败葛荣，活捉了他。侯景因功被擢升为定州刺史，大行台，封濮阳郡公。侯景从此威名远扬。不久，七神武帝高欢担任北魏丞相，又进入洛阳诛灭尔朱氏，侯景再次率领部众投降，仍被高欢任用。侯景生性残忍酷虐，治军严整，但攻破城池掠夺的财宝都分赏给将士，所以将士都愿为他效力，征战多能取胜。他总揽兵权，权势与高欢相当。北魏任命他为司徒，南道横台，拥兵十万，专权管辖黄河以南地区。等高欢病重，对他的儿子高澄说，侯景狡猾多计，反复无常，难以揣测，我死后他必定不会为你所用。于是写信召侯景。侯景得知后担心招来祸患，于是在梁太清元年派他的行台郎中丁和前来上表请求归降，说臣听说君臣一体，则天下太平，上下猜忌，则疆土分裂，所以周公、少公同心同德，边远之地的贡品就前来归附，非廉恶来离心离德，诸侯因此背叛，这大概就是成败的缘由，古今如一。臣从前与北魏丞相高王并肩效力，共同平定祸乱，扶危救主，匡正辅佐社稷，中兴之后每次征战无不相从，天平年间以来有战事总是率先出战，攻城每每攻克，野战必定全歼，筋骨之力消耗在鞍甲之上，忠贞之心竭尽于方寸之间，凭借时运官至三公辅臣，本应誓死尽节，报答当时的恩遇，即便粉身碎骨也绝无二心，哪里会想到如今却要以笔墨来表达这些。臣所遗憾的是，道义上没有合适的死所，壮士不会这样做，臣并不吝惜生命，只怕死而无益罢了。而丞相既然染病，正是由高澄处理，高澄天性险恶多疑，对同类也猜忌极度，谄谀之人竞相进言，共同构陷诋毁，而部署尚未周全，却多次下诏召我，不顾社稷安危，只恐自家势力不稳固，甜言蜜语，厚礼贿赂，目的在于消灭忠良，他父亲若去世，将如何容纳我？我畏惧谗言，害怕被杀，拒绝召回而不返回，于是在汝水、颍水一带阅兵，拥兵环绕州韩之地，于是与豫州刺史高澄、广州刺史郎春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兖州刺史邢子才、南兖州刺史石长轩、齐州刺史许继良、东豫州刺史邱元征、洛州刺史朱浑苑、扬州刺史乐寻、北荆州刺史梅继昌、北扬州刺史袁神和等人都是河南的州牧、大州的统帅，各自暗中结盟图谋，约定相互策应，喂饱战马，藏好兵器，等待时机就行动。函谷关以东、峡丘以西的地区都愿意归顺圣朝，在有道之君手下休养生息，同心协力，至死没有二心。只有青州、徐州等几个州只需一封书信、一个驿站就能送达，不必劳烦出兵经略。况且臣与高氏的裂痕已经形成，面临祸患时被征召，此前已经不应召，即使他们恢复平静，终究没有和解的道理。黄河以南是臣的管辖范围，易如反掌的归附并不困难，群臣翘首以盼，听臣倡议，如果齐宋一带平定，再逐步处理燕赵地区， 恳请陛下大开洪恩，正想统一天下，得知臣这片诚意，应当会慷慨应允。丁和到达后，梁高祖召集群臣朝议，尚书仆射谢举及百官都认为接纳侯景不合适，高祖没有采纳这个意见，而接纳了侯景。等高欢去世，他的儿子高澄继位，这就是文襄帝。高祖于是下诏封侯景为河南王、大将军，史持节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，大行台，可秉承皇帝的意志行事，如同邓禹的旧例，赐给鼓吹一部。齐文襄帝派大将军慕容绍宗在长社包围侯景，侯景向西魏请求救援，西魏派武成王元庆等人率兵援救，慕容绍宗才撤退。侯景又向司州刺史杨亚人请求援兵，杨亚人派长史邓弘率兵到达汝水，元庆的军队又在夜间逃走。于是侯景占据玄户、项城，请求派刺史镇守。梁夏诏任命杨亚人为豫、司二州刺史，移镇玄户。西洋太守杨思建为殷州刺史，镇守项城。北魏刚刚损失统帅，侯景又献出黄河以南地区归附梁朝。齐文襄帝担心侯景与西魏、梁朝联合成为自己的祸患，于是写信劝谕侯景说，听说君位是最大的珍宝，守住它并不容易，仁德是重要的责任，坚持到底确实很难。有的人杀身成名，有的人放弃食物而保全信义，把性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，把节义看得像熊掌一样重。能做到这样的人，举动不失德行，做事没有过错，近身不被厌恶，退隐没有谤言。先王与司徒共历艰险，我与你相知，特别眷顾，情义深长，日夜相商，道义贯穿始终，情义如寒冬松柏。司徒从少到长，从微贱到显贵，共同成就生计，并非没有恩德。既已爵位达到通侯，官至上等，门前可停四马之车，家中享用万钟俸禄，财力施及乡里，荣华覆盖亲戚，意气相投，为人伦所重，感念知己，亦当忘我。作为国士，便立下栖身吞炭的节操，馈赠一餐饭，便至福伦相报的效命，这样尚且不足以报答，何况更重于此呢？幸而凭故旧的情谊，想把子孙相托，正要结为秦晋之好，成就刘范那样的亲家。假使时光流逝，十一世纪，家中没有强盛的硬币，留下幼小的孤儿，尚且会赠送玉璧而不遗弃，分家宅以接济，不忘先辈的恩德，以抚恤后人。更何况听说你以扶杖而歌，却像狼一样回顾，像狗一样咬人，于民无所成，于义无所取，不踏忠臣之路，自陷叛人之地，力量不足以自强，形势不足以自保，率领乌合之众，处于累卵之危，向西求救于黑泰、宇文泰，向南求援于萧氏，怀着狐疑之心，做出首鼠两端的事。进入秦地，则秦人不容；归附吴地，则吴人不信。如今看来，未见其可行之处，不知最终将归向何处。推究本心，一定不应该是这样。大概是不逞之徒造谣生事，于是生出三人成虎的疑虑，导致投注下机的迷惑。近来你的举止，事情已经可见，别人猜疑误导，想来你应自知，全家大小都被交付司寇。最近姑且命偏师前进讨伐南兖、扬州，很快攻克收复。本打算乘机长驱直入玄户，但因为鼹鼠，想以后再做打算。正要凭借国威奉行天罚，武器精锐新造，兵马强壮，内外感怀恩德，上下齐心，三令五申，可以赴汤蹈火。如果两军对阵，尘埃相接，形势如同沸水泼雪，像用萤火照明一样容易。明智的人远离危险，趋向安全，智慧的人转祸为福。宁可我负人，不让人负我。应当打开从善之门，决断改过之路。如今洗心革面，消除猜嫌，你恐怕仍有疑虑，未必相信。如果能卷甲来朝，束发还京，当受你豫州刺史，即使终身所不文武官员，也不再追究追回，竟可以保住入位，退不会丧失功名，你的家眷可以平安，宠妻爱子也一并送回，人为世交，终成亲好，我绝不食言，有如白日。你既然不能东风函谷关，向南称孤，受制于人，威名顿时丧失， 空使兄弟子侄身首异处，垂发孩童和满头白发的老人一同陷入涂炭，听到的人鼻酸，见到的人心寒，何况是你的骨肉，能无愧吗？我今天本不该写这封信，但听蔡尊道说，司徒本无归附西魏之心，深有悔祸之意，听说西魏军队将要到达，派尊道前往崤山了解人数，人少就与其合力，人多就另外防备。又说房长使在那里时，司徒曾想写信表示改过自新，已差遣李龙人，快出发时听说房长使已走远，就又停止了。不知尊道此言是虚事实，但既有传闻，不能不全部告知。吉凶之理，希望你自行谋划。侯景回信说，听说立身扬名是道义所在，自身所珍惜的是生命，如果事情合乎道义，那么节事不惜牺牲生命，若刑罚不当，君子就重视生命。从前微子庄封离开殷商，陈平心怀智谋背离楚国，确实有原因。我本是乡间平民，本来不合才能任用，起初遇到天柱将军尔朱荣，赐予参与帷幄之谋，晚年遇到永熙皇帝、北魏孝武帝，委以军事重任，献身魏国，历经20多年，冒险旅难，起避风霜，于是得以身穿衮衣，口食珍馐，富贵当时，荣耀一生。为什么忽然举旗擂鼓，面向北方对抗呢？原因何在？实在是畏惧危亡，恐怕招来祸害，舍身不合道义，使自身和名声都毁灭罢了。为什么呢？去年年末，尊王高欢染病，神灵不保佑好人，祈祷无效，于是使宠臣擅权，宦官肆意欺诈迷惑，上下猜忌，心腹分裂。我的妻子在宅中无缘无故被包围，段康的计谋不知是何用意，如前进入军中不知是何缘故，我小心翼翼，常怀战栗，愧对面目，怎能不自疑？等到回师长舍，希望陈述情况，书信未达，大福已加。既然两军相对，近在咫尺，飞书奏报，同时申述彼情。而众军仗势雄兵，视而不顾，挥戟冲锋，一意要屠灭。驻围堰水城墙仅剩3板之高，举目相看，性命悬于片刻，不忍被杀死，出城作战。禽兽厌恶死亡，人伦喜好生存，割地投秦并非乐意，但尊王平息待我，与我并肩共扶地势，虽然形势不同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不过是燕行并列，俘虏官位本是无爵之贵，辛劳而后受禄，礼不相干，想让我如玉让吞炭，何其荒谬。然而偷人财物尚且认为是盗贼，禄位归于私家，我认为不可取。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在私宅祈求恩惠，何足挂齿。你刺史说我不能东风函谷关，受制于人，似乎是在叫我要像冀仲那样贤明，而像季氏那样尊贵。无主的国家，礼法从未听闻，行动不合法度，凭什么作为训诫？我认为分财养育幼孤，事情应当善终，舍弃宅院保全孤儿，谁说这是疏远而终？又说我的部众不足以自强，危如累卵。然而纣王有意召人，最终降服于十位治国能臣，夏桀百战百胜，终究绝后。颍川之战就是殷商的借鉴，轻重由人决定，不在于点在德。如果能够忠信，即使弱小也必然强大。身重的忧患开启盛名，身处危难有何痛苦？何况如今梁朝国运昌盛，以礼招抚怀柔，令我披上寿文之服，赐给美观，正要使五岳成为院囿，四海成为池沼，扫除一会以拯救黎民，东面控制欧越，西面连通千陇，吴楚剽悍强劲，甲兵千群，吴地之兵，冀州之马，弓弦十万，加上我所部义勇如林，奋起义，取威名，不约而同的发动，大风一吹，枯干碧折，寒霜稍降，秋地自落，这样还说是弱小，谁才称得上强大？又污蔑我首鼠两端，被双方怀疑，揣测人情，竟至于此。从前陈平背离楚，归汉则称王，百里奚离开虞国，入秦就是秦国称霸，大概昏庸与英明取决于君主，任用舍弃在于时势， 遵奉礼节而行，神灵会保佑的。书信中声称兵马精锐新进装备，约定日期同时行动，夸大地理优势，指定日期荡平敌军。我私下认为，寒冷的北风与白露时节相同，秋风吹起尘土，码头方向有何不同？只知道北方在力争，却不懂得西方和南方联合抗敌。如果只想随心所欲的前进，不觉陷阱就在身旁。如果说要离开危险而归顺正统，转祸为福，逃脱罗网，那么那边既嘲笑我的愚昧，这边也笑话你的昏昧。如今已经联合两国，举旗北征，雄豹之师齐发，收复中原，荆州、襄阳、广陵、颍川已归关右，项城、玄户也归顺南朝，有幸自己夺取，何劳恩赐？然而权变不一，道理有万般途径，为你考虑，不如割地求和，三分鼎立，燕、魏、晋、赵足以供奉俸禄，齐、曹、宋、鲁全归大梁，让我能效力南朝，北方敦促姻亲友好，数伯往来，战车不动，我立当世之功，你完成祖业，各自保守疆界，亲自享受岁时，百姓安宁，四民安居。何必驱使农夫于田野，抵抗强敌于三方，躲避战事于首尾，抵挡锋敌于心腹？即使姜太公为将，也不能保全，归之于高明，如何能成功？再读来信说，我的妻子儿女全被关押在司法官那里，以此要挟，或许能奏效。这应当是心胸狭窄的猜疑，不懂大义。
为什么呢？
从前王陵归附汉朝，母亲在世却不回去，太上皇被囚禁在楚，讨要肉羹，神色自若。何况我的妻子儿女，哪能放在心上？如果说杀掉他们有意，想阻止也不能；杀掉他们无损害，只是白白杀戮。家眷在你手中，与我何干？而遵道所传也颇不谬，但身在牢狱，恐怕不全，所以重新陈述，再说详情。所期望的良策，及时会赐回音。然而从前与盟主情同情色，被谗言离间，反而成为仇敌。抚弦搭箭，不觉伤心，撕裂帛书回信，如何能表达？十二月，侯景率军围攻乔城未攻克，退军攻打城父，攻下。又派其行台左丞王伟、左明郎中王泽到朝廷献策，请求立袁氏子弟为魏主，辅佐北伐，朝廷同意。下诏派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，待渡江后允许即委魏，以车驾赴车御物资助他。齐文襄又派慕容绍宗追击侯景，侯景退入郭阳，马上有数千匹，甲兵数万人，车辆万余辆，在涡水北对峙。侯景军粮尽，士兵都是北方人，不愿南渡，其将领鲍贤等各自率部投降慕容绍宗。侯景军溃散，于是与心腹数骑从峡石渡过淮河，逐渐收拢散兵，得马步800人，逃奔寿春，兼州为岸接纳了他。侯景上表请求贬降官职，朝廷下诏优待不允许，仍任命为豫州牧，本官照旧。侯景占据寿春后，便心怀反叛，所属城邑居民全招募为军士，停止征收市税和田租，百姓的子女全部配给将士。又上表请求锦10000匹，做军袍，领军注意认为御府警署只用于赏赐远近，不应当用来供应边城戎服，请求宋清部供应。侯景得到布，全部用来做袍衫，因此崇尚青色。又因为朝廷给的兵器多数不精良，上表请求东野断供，想重新制作，朝廷下诏全给予。侯景自郭阳战败后多有所求，朝廷宽容，不曾拒绝。先前豫州刺史真阳侯萧渊明督率众军围攻彭城，兵败被俘到北魏。到这时派使者回来述说魏人请求追叙以前的友好。太清二年二月，高祖又与魏联合。侯景听说后害怕，急速上表坚决谏阻，高祖不听。此后侯景上表跋扈，言辞不逊。鄱阳王萧范镇守合肥，及司州刺史杨牙人都多次上表说侯景有异心，领军注意说侯景数百个叛贼能做什么，都压下不奏报，反而更加赏赐，所以奸谋更加坚决。又知道林贺王萧正德怨恨朝廷，秘密派人邀约勾结，萧正德答应作为内应。八月，侯景便发兵反叛， 攻打码头、木栅，抓获太守刘神茂、戍主曹球等。于是下诏以颍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共同讨伐侯景，从溧阳渡江。又令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、少林王萧伦持节督管众军。十月，侯景留其中军王显贵守寿春城，出兵佯攻合肥，于是袭击谯州，驻防董绍先开城投降，抓获刺史李成侯萧泰。高祖闻讯，派太子家令王志率兵3000巡江防捷。侯景进攻溧阳，溧阳太守庄铁派弟弟庄俊率数百人夜袭侯景营，未成功，庄俊战死，庄铁又投降。萧正德先派大船数十艘，假称装在芦苇，实际装运侯景。侯景到京口准备渡江，担心王志阻挠。不久王志无故撤退，侯景听说还不信，便秘密派人侦查，对使者说，王志如果确实撤退，可折江东数枝为证。侦察人照办返回，侯景大喜说，我的事办成了。于是从采石渡江，马数百匹，兵千人，京城没有发觉。侯景立即分兵袭击姑熟，抓获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，于是到达慈湖。于是下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，都官尚书杨侃为军师将军辅佐，南浦侯萧推守东府城，西里公萧大春守石头城，轻车长史谢喜守白下。不久侯景到达朱雀行，萧正德先屯兵丹阳郡，至此率所部与侯景会合。建康令禹信率兵千余人屯驻行北，见侯景到行，命令撤行，刚撤出一只船，便弃军逃往南唐，由军又关闭行渡侯景。皇太子把自己所乘马交给王志，配精兵3000，让他援救禹信。王志到领军府与贼相遇，没有列阵便逃跑，侯景乘胜到达宫阙下。西里公萧大春弃石头城逃走，侯景派其仪同与子越占据，谢喜也弃白下城逃走。侯景于是摆道攻城，持火炬烧大司马东西华各门，城中仓促没有准备，便凿门楼下水浇火，很久才灭。贼又砍东夜门将开，杨砍凿门扇，刺杀数人，贼乃退。又登东宫墙，设城内。到夜间，太宗招募人出宫烧东宫，东宫台殿于是烧尽。侯景又烧城西马厩、士林馆、太府寺。第二天，侯景又造木驴数百攻城，城上飞石投掷，所中皆碎。侯景苦攻不克，伤亡很多，便停止进攻，筑长围隔绝内外，上表请求朱砂中领军朱毅。太子又未率陆燕、兼少府卿徐僚、治局兼周时珍等。城内也设出赏格到城外，有能斩侯景头的，授以侯景职位，并前1亿万，布绢各万匹，女乐二部。11月，侯景立萧正德为帝，在颐贤堂即委位，改年号为正平。当初童谣有正平的话，所以历年号已应验。侯景自人相国，天柱将军，萧正德把女儿嫁给他。侯景又攻东府城，设置百尺楼车，勾成叠全部落下，城于是陷落。侯景派其仪同卢辉略率数千人，持长刀加城门，全部驱赶城内文武裸身而出，贼兵交相杀戮，死者2000余人。南浦侯萧推当天遇害。侯景让萧正德之子萧建礼仪同卢辉略守东府城。侯景又在城东西各筑一土山以俯瞰城内，城内也筑两山应对，王宫以下都背土。当初侯景刚到，便希望攻克京城，号令很严明，不侵犯百姓。既攻城不下，人心离散，又怕援军汇集，部众必然溃散，于是纵兵杀人抢掠，尸体横塞道路，富贵豪家任意搜刮掠夺，子女妻妾全部收入军营。到筑土山时，不限贵贱，昼夜不息，乱家捶打，疲弱瘦小的便杀死填山，嚎哭之声响动天地，百姓不敢藏匿躲避，都出来顺从。十日之间，部众达数万。侯景的仪同范陶棒秘密派人送款请求投降，适逢事情泄露被杀害。到这时，少林王萧伦率西里公萧大春、 新图将军永安侯萧确，超武将军南安乡侯萧俊，前谯州刺史赵伯超，武州刺史萧弄章，步兵校尉尹思和等马步30000从京口出发，直据中山。侯景党羽大惊，准备船只都想逃散。侯景分派万余人抵抗萧伦，萧伦攻击大破敌军，斩首千余级。第二天早晨，侯景又陈兵赴州山北，萧伦也列阵以待。侯景不进攻，相持。适逢日暮，侯景引军还，南安侯萧俊率数十骑挑战，侯景回军交战，萧俊退却。当时赵伯超陈兵玄武湖北，见萧俊危急，不去救援，却率军潜逃，各军于是混乱，大败。萧伦逃奔京口，贼竟获辎重弃甲，斩首数百级，生俘千余人，抓获西里公萧大春、萧伦司马庄秋会达、知阁将军胡子约、广陵令霍俊等，押到城下示众，逼迫他们说以秦少陵王，只有霍俊说王小小失利，以全军返回京口，城中只管坚守，援军不久就到。贼用刀砍他，霍俊言辞脸色如常，侯景认为他义气而释放。当天鄱阳世子萧嗣、裴之高到达后主，在蔡州结营，侯景分军屯驻南岸。12月，侯景制造各种工程器械及飞楼、铜车、登城车、登叠车、街道车、火车都高数丈，一车达20轮，陈列在宫阙前，百道工程同时使用。用火车焚烧城东南角大楼，贼借火势攻城，城上放火，全部烧毁其工程器械，贼乃退。又筑土山逼近城，城内挖地道引其土山，贼又不能立，焚烧其器械，退回栅内。财官将军宋仪投降贼，因而为他设计引玄武湖水灌台城，城外水起数尺，宫阙前御街都成洪波。又烧南岸民居营寺，无不烧尽。司州刺史柳仲礼、衡州刺史韦粲、南陵太守陈文彻、宣猛将军李孝清等都来复援。鄱阳世子萧嗣、裴之高又渡江，柳仲礼扎营朱雀行南，裴之高扎营南苑，韦粲扎营清塘，陈文彻、李孝清屯兵丹阳郡，鄱阳世子萧嗣扎营小行南，都沿淮河造栅。到天亮，侯景才发觉，便登上禅林寺门楼眺望，见韦粲营垒未合拢，先派兵渡河袭击。韦粲抵抗战败，侯景斩韦粲头，在城下示众。柳仲礼听说韦粲败，来不及穿甲，与数十骑持斧遇贼交战，斩首数百，投水死者千余人。柳仲礼深入，马陷泥中，也受重伤。从此贼不敢渡岸。少陵王萧伦与临城公萧大廉等从东路集结于南岸，荆州刺史湘东王萧毅派世子萧方等兼司马吴业、天门太守樊文角赶赴京师，扎营于湘子岸前。高州刺史李谦士、前司州刺史杨押人又率兵济至。不久，鄱阳世子萧嗣、永安侯萧确、杨押人、李谦士、樊文角率众渡淮，进攻贼东府城前栅，攻破，于是结营于清溪水东。侯景派其仪同宋子仙驻屯南平王宅地，沿水溪立栅相聚。侯景粮逐渐吃尽，到此时米价一斛数十万，百姓互相蚕食者十之五六。当初援兵到北岸，百姓扶老携幼等待王师，刚过淮河便竞相抢掠，贼党中有想反正的，听说后都停止。贼出道时，城中才得以固守，平定扫荡，期望援军。不久，四方援军云集，号称百万，连营相持，已有月余，城中发生瘟疫，死者一大半。从年初以来，侯景请求议和，朝廷没有答应，到这时事情紧急才听从。他请求割让江右四州之地，并索要宣城王大器出来送行，然后解除包围渡过长江，同时允许派遣他的仪同与子越、左丞王伟入城作为人质。中领军傅琦认为宣城王是嫡系四子的重要身份，不容许这样做，于是请求石成功大款出来送行，诏令允许。于是在西华门外设立蒙坛，派遣尚书仆射王克、兼侍中上贾乡侯韶、兼散骑常侍萧磋与余子越、王伟等人登坛共同盟誓。左卫将军柳京从西华门下出来，侯景从他的栅门出来，与柳京远远相对，杀声煞雪。南兖州刺史南康四王会礼， 前清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，西昌侯世子玉率军3万到达马琼州。侯景担心北军从白下而上，截断他的长江水路，请求将北军全部集结在南岸。朝廷于是下令北军进入江潭院。侯景上奏说，永安侯赵威方频繁隔着栅栏辱骂我，说天子亲自与你结盟，我终究要驱逐你，请求召他们入城，我就立即出发。朝廷下令将他们一并召入。侯景又上奏说，西岸传来消息，高城已经攻占寿春、钟离，我便无处安身，暂时借用广陵、乔州等征得寿春、钟离后，立即归还朝廷。起初彭城人刘淼劝说侯景，大将军驻兵已久，攻城不破，如今援军云集，不容易攻破，听说军粮支撑不了一个月，运输水路断绝，野外没有可掠夺的东西，就像婴儿在手掌上，关键就在现在，不如请求议和，保全军队返回，这是上策。侯景同意他的话，所以请求议和。后来知道援军号令不一，始终没有擒王的效果，又听说城中病死的人越来越多，必定会有响应的人。侯景的谋臣王伟又劝说，大王以臣子的身份举兵背叛，围困宫阙已超过100天，逼迫侮辱嫔妃公主，凌辱宗庙，如今这样何处容身，希望大王暂且观察变化。侯景同意，于是上表说，我听说书不能尽言，言不能尽意，但意非言不能表达，言非笔不能详尽，我所以含愤积怨，不能沉默，私下认为陛下睿智在身，多才多艺，昔日因世代末纪，如龙飞翔于汉水、沔水，消灭凶徒，剪除祸乱，洗雪加仇，然后继承前王，光耀江南，效法文王武王，遵循尧舜之道，同时恰逢魏国衰败，外无敌手，所以能西取华陵，北封淮水泗水，与高氏结好，使者相往来，边疆无患10余年，陛下亲自处理万机，勤苦治理之道，校定周公孔子的遗文，阐释真如的秘密奥秘，享年长久，宗室稳固如山，人君的意业无人能及，我所以在意于跃跃欲试，望南风而叹息，岂料名实相违，所见所闻不同，我自从归顺朝廷，前后事迹历来表奏已详尽，不胜愤懑，再为陛下陈述。陛下与高氏通和超过12年，车船往来，道路相望，本该分灾共患，同修同妻，怎能收纳我一人之降服，贪图我如水饮水之地，便与河北绝好，檄文辱骂高城，使者未归，陷入虎口，举兵击鼓，侵犯彭城宋州，敌国相攻，闻丧则止，匹夫之交，托孤即命，岂有万圣之主见利忘义到这般地步，这是过失之一，我与高城既有仇恨，亦不同国，归附有道之主，陛下授予我上将之职，委以专征之任，赐予歌中女乐，车服弓箭，我受命不辞，实想报效，正要挂旗嵩山华山，悬置冀州赵地，扫除荡敌，一统天下，陛下穿朝服渡江，在泰山告成，使大梁与皇帝一样兴盛，我与伊尹吕尚比功，夷则后世，留名青史，这实在是生平之志，而陛下想分我的功劳，不能赐予重任，使我攻击河北，却自己想攻取徐州，派遣幽默的真阳侯，任用交贪的胡僧佑、赵伯超，刚健旗鼓，就如鸟散鱼溃，慕容少宗乘胜席卷郭阳，各镇无不弃甲，急雷不及掩耳，散地不能固守，使我狼狈失据，妻儿被杀，这实在是陛下负我太深，这是过失之二。唯按守寿阳时，兵众不到一旅，慕容凶锐，想饮马长江，若非我退保淮南，其势不可预测。随后他逃遁边境，获得安宁，让我治理此州，作为藩篱屏障，正要收集残余，安抚聚集，厉兵秣马，准备再战，封寒山之师，雪郭阳之耻，陛下丧失精魄，再无手气，便信真阳侯的谬报，又请求通和，我屡次坚持，怀疑阻挠不听，如此反复，童子尚且羞耻，何况人君言行不一，这是过失之三。魏诺逗留，君有常法，子玉小败，被楚国诛杀，王辉失律，受汉朝死罪，真阳侯精兵数万， 器械堆积如山，慕容清兵众不过百胜，不能抵抗，自身被俘。作为皇上的侄子，却面赴敌庭，本当断绝其属籍，用于信古。陛下未曾追责，连他苟活，想用我来交换。人君之法，应当如此吗？这是过失之四。玄户是大藩，古称汝水饮水。我举州归附，杨牙人坚决不肯进入。进入之后，无故弃城，陛下未曾追究责备，让他返回北司任职。杨牙人弃城不为罪，我得到不算功劳。这是过失之五。我在郭阳退败，并非战之罪，实因陛下君臣互相误导。回到寿春，毫无悔色，只是奉承朝廷，掩恶扬善。杨牙人自知弃州，切齿叹恨，心怀惭愧恐惧，便上奏说我谋反。谋反应有刑纪，有何证据？这样诬陷，陛下未曾辨明追究，默默信纳，岂有诬人莫大之罪，却能并肩事主？这是过失之六。赵伯超出身无能，却居方伯之位，只知掠夺百姓，多养兵马，并非为国建功，只是自图富贵，贿赂权贵，买取名声，朱邑之徒累积受贿，于是都称赞胡僧佑、赵伯超比作往日的关羽、张飞，欺瞒天听，说为真实。寒山之役，带着女骑随行，刚闻敌鼓，就与妾一起逃走，不等真阳侯，所以知伦不凡。论其此罪，应诛九族，但贿赂中官，还居州任。赵伯超无罪，我的功劳如何论定？赏罚无章，如何治国？这是过失之七。我御下向来严厉，无所轻夺，官事征税全都停免，寿阳之民颇感优待。裴之悌等人驻守在那里，畏惧我的管制，便无故逃回，又上奏说我谋反。陛下不择其违命离任，却受其谗言，如此待我，让我何处自安？这是过失之八。我虽才不及古人，却颇经历事，抚民率众，自幼至长，少来行动，多无失策。即归附有道，竭尽忠诚，没有陈奏，常被压抑。朱毅专断军旅，周时珍总掌兵帐，陆燕、徐辽掌管古帛，都名言求财，非令不行。境外虚实，决于舍人之省。选将出兵，取决于主者之命。我无贿赂于中，所以常被抑制。这是过失之九。鄱阳王镇守合肥，与我相邻，我推重他是皇之，常加恭敬。但继位的四王拥诺胆怯，往加防备，我有使者必加弹射，或声言我反，或告我小过，招揽应当以礼，忠烈之人如何能堪？这是过失之时。其余条目不可详述。进退两难，旅游表书，言辞直率，触犯龙鳞，于是下言诏，便来讨伐。虞舜纯孝，还逃兄父之帐；赵盾忠贤，不讨杀君之贼。我有什么亲党什么罪过，能坐受诛面？韩信英雄，灭相兴汉，最终被女子所烹，才回蒯通之说。我每读史书，心中常笑，岂能重蹈覆辙，而快陛下佞臣之手？所以兴起晋阳之甲，扰乱长江直渡，希望能登上赤池，踏过文石，口陈取直，指画善恶，诛除君侧之恶臣，清理朝廷之弊政，然后还手藩镇，以保终结，实是我的志愿。三月初一，城内认为侯景违背盟约，举烽火鼓噪，于是杨牙人、柳敬礼、鄱阳世子嗣进军东府城北，栅栏营垒未立，被侯景将宋子仙袭击大败，落淮水死者数千人，贼人将首级送到宫阙下。侯景又派于子越到来，再次请求议和。朝廷派御史忠诚沈俊到侯景处，侯景无去意，沈俊坚决斥责他。侯景大怒，立即掘开石阙前的水，从多条道路攻城，昼夜不停，城于是陷落。于是全部掠夺皇帝车驾、服饰、玩物，后宫嫔妃妻妾，收捕王侯朝士，送到永福省，撤去二宫侍卫，让王伟守武德殿，于子越屯驻太极东堂，假传诏令大赦天下，自任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、骑侍中、史持节、大丞相，王爵如故。起初城中积尸来不及埋葬， 又有以死未敛或将死未决的侯景全部聚集烧掉，臭气传出十余里。尚书外槟榔暴政病重，贼人拖出烧死，在火中挣扎很久才绝。于是援兵全部溃散。侯景假传诏令说，日前奸臣专权几乎危害社稷，赖丞相英明奋发，入朝辅佐我，征阵牧守各可恢复原职。将萧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百官恢复原职。侯景派董少先率兵袭击广陵，南兖州刺史南康四王会理已成投降。侯景任少先为南兖州刺史。起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之与湘潭侯退，及前同州刺史郭奉一同起兵将复原。至此郭奉谋以淮阴响应侯景之等力不能治，一起逃奔魏国。侯景任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，周明发兵抵抗，侯景派襄公邱子婴、直阁将军杨海率众复原，杨海斩邱子婴，率军降魏，魏于是占据淮阴。侯景又派仪同于子越、张大黑率兵入吴，吴郡太守援军正营将。于子越等至后攻破掠夺吴中，多自行征调，逼掠子女，毒虐百姓，吴人无不怨愤，于是各自立城栅据守。当月侯景移屯西州，派仪同任约为南道横台镇守姑熟。五月高祖在文德殿驾崩。起初台城陷落后，侯景先派王伟、陈庆入宫谒见高祖。高祖说，侯景现在何处，你可召来。当时高祖坐文德殿，侯景入朝，以甲士500人自卫，待见升殿。拜毕，高祖问，卿在军中已久，岂不太劳苦？侯景默然，又问，卿是何州人，竟敢至此？侯景不能对，从者待对。即出，对襄公王僧贵说，我常惧安对敌，使刃交加，而意气安缓，毫无不兴。今日见萧公使人自赦，岂非天威难犯？我不可再见。高祖虽外表已屈，而内心仍愤，时有奏闻，多被谴责拒绝。侯景身尽淡，亦不敢逼。侯景派军人直殿内，高祖问治局监周世珍是何物人，对曰丞相。高祖故意说，何物丞相，对曰是侯丞相。高祖怒曰，是民警，何谓丞相？此后没有征求，多不称职，至于御膳亦备才艺，遂忧愤感激而崩。侯景密不发丧，暂病于朝阳殿，自外文武皆不知。二十余日后，生子宫于太极前殿，迎皇太子及皇帝位。于是假传诏令赦免北人为奴婢者，即收其利用。又派仪同来亮率兵攻宣城，宣城内使杨华又来亮斩之。侯景复派其将李贤明讨杨华，杨华以郡投降。侯景派仪同宋子仙等率众东进驻扎钱塘，新城戍主戴僧义据县抵抗。当月侯景派中军侯子渐入吴军，收捕于子越、张大黑，回京诛杀。当时东扬州刺史林成功、萧大连占据东扬州，吴兴太守张胜占据吴兴郡，从南陵以上各地都各自据守。侯景能控制的地方只有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六月侯景任命仪同郭元建为尚书仆射，北道横台总将北诸军事，镇守新秦。郡人陆基、戴文举等起兵10000多人，杀死侯景任命的太守苏婵瑜，推举前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为首领，来抵抗侯景。宋子先听说后出兵攻击他们，陆基等人弃城逃走。侯景于是分出吴郡的海盐、胥浦两个县，设置五原郡。到这时侯景在永福省杀死了萧正德，封袁罗为西秦王，袁景龙为陈留王，袁氏子弟封王的有10多人。任命柳敬礼为史持节、大都督，隶属大丞相，参与军事。侯景派其中军侯子建监督行台刘神茂等军队东征，攻破吴兴，抓获太守张胜父子送到京城，侯景将他们一起杀死。侯景任命宋子仙为司徒，任约为领军将军，尔朱继伯、赤罗子通、彭俊、董少先、张化仁、余庆、鲁伯和、何西金、史安和、石林户、刘归义都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。这个月 鄱阳四王萧范率军驻扎在闸口，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兴邀请他西上。侯景出兵驻扎在姑熟，萧范的将领裴之替、夏侯威生率部投降侯景。11月，宋子先进攻钱塘，戴僧义投降。侯景把钱塘改为临江郡，富阳改为富春郡。又王伟、袁罗都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。12月，宋子先、赵伯超、刘神茂进攻会稽，东扬州刺史林成功萧大连弃城逃走，派刘神茂追击并抓获了他。侯景任命裴之替为史持节、平西将军、河州刺史，任命夏侯威生为史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这个月，百济使者到达，看到城邑已成废墟，在端门外嚎啕哭泣，路过的行人没有不落泪的。侯景听说后大怒，将使者送到小庄严寺关押，不准出入。大宝元年正月，侯景假借诏命给自己增加班建40人，配备前后部余宝鼓吹，设置左右长史，从事中郎4人。前江都令祖浩在广陵起兵，杀死侯景任命的刺史董少先，推举前太子舍人萧敏为刺史，又联合魏人作为后援，向远近发布檄文，准备讨伐侯景。侯景听说后非常恐惧，当天率领侯子建等人从京口出发，水陆并进。祖浩环城坚守，侯景攻城，攻陷了城池。侯景将祖浩车裂示众，城中无论老少全部斩首，任命侯子建监督南兖州事务。这个月，侯景召回宋子先到京口。4月，侯景任命袁思前为东道行台，镇守钱塘，任命侯子建为南兖州刺史。文成侯萧宁在无锡乡起兵，10天之内部众达到10000人，率军西上。侯景的部将孟震、侯子荣击败了他们，斩杀萧宁，将首级送到侯景处。7月，侯景把秦郡改为西兖州，阳平郡改为北兖州。人曰卢辉略进攻晋西郡，杀死鄱阳王世子萧嗣。侯景任命王伟为中书监。人曰晋军袭击江州，江州刺史浔阳王萧大兴投降。世祖当时听说江州失守，派魏军将军徐文胜率各军前往武昌抵抗。任曰侯景又假借诏命自尽魏为相国，封泰山等20郡为汉王，入朝不必快步行走，暂拜不报姓名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如同萧何旧例。侯景任命柳敬礼为护军将军，江巡义为相国左长史，徐宏为左司马，陆约为右长史，沈仲为右司马。这个月，侯景率水军前往碗口。10月，盗贼在广木门杀死武陵侯萧咨。萧咨经常出入太宗卧室，侯景党羽心中不平，所以杀害了他。侯景又假借诏命说，天上有日月星辰，40根据北斗星运行，地上万物生长都仰赖太阳照耀，所以君主垂拱而治，八方就会共同归附，肩负图谶端正位置，九州就会一同归向。因此那些以云水为名的君主龙官人爵的后代，无不在河洛得到福瑞，在泰山封禅，使四夷奔走，万国来朝，远听于下，其道更加清新。到了商州没有改变，等到幽王、厉王不争气，戎马出现在郊野，惠帝、怀帝失去控制，胡人兵马侵犯帝王车驾，于是豺狼肆意毒害，侵入伊水、澶水地区，咸允十分猖獗，在咸阳、洛阳筑巢。自从晋朝东迁，经历多年，周朝故地不再恢复，时间已经很久。虽然宋武帝经营谋划中途停止远大计划，其朝号称和亲，白白耗费使者车马，我大梁承受福命建立帝业，从东方崛起登基，恩泽普及，四方归人，广大区域接受教化，开辟疆土，跨越瀚海而扬鞭，前来朝见如同涂山聚会，玄龟出于落水，白雉贡献到朝廷，边塞同文，胡天共轨，不料高城跋扈，残害魏国，煽动华夷，不履行臣职，于是狼顾北侵，马首南向。正值上天厌弃昏伪，丑类命数已尽，龙豹应时而出，风云际会，相国汉王尚得英姿，乃是天授，雄谋勇略出自胸襟，诸于英照， 星辰辉映，剖析六韬，细究四缕，文采如豹变，凤极龙翔，奋意来仪，赴途而降。起初执掌军法，实为先驱，奉行朝廷谋略，克除凶丑，只因鼎湖升天，六龙驾崩，干戈暂时停止，九伐未行，而恶贯满盈，元凶丧命，其地高阳既逆，延续祸乱，不同于阳阴，如同狼虎进食，偷窃伪号，心怀抚悦，风水君臣，奉土起源，官和百姓，气血请师，都愿成奉国灵，想见王化，朕以寡妹继承大业，希望拯救姚明，寄望安定雨季。况且车服已表示功劳，名号因事迹而显，周师攻克殷商，阴阳之号始于上府，汉朝征讨戎狄，名有实为度辽之使，何况神机妙算，渺茫难测，大功伟绩，言语难以形容，怎能用寻常名号保持守旧？相国可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陆河诸军事，其余如故。将诏文呈给太宗，太宗惊讶地说：将军竟然有宇宙的称号吗？北齐派其将领辛术包围阳平，侯景的邢台郭元建率兵救援，辛术撤退，徐文胜进入资基，任约率水军迎战，徐文胜大破任约，于是进军大局口。当时侯景驻扎在碗口，京城空虚，南康王萧会理和北兖州司马澄清等人准备袭击侯景。建安侯萧奔知道他们的计划，报告了侯景，侯景派人抓获萧会理和他的弟弟祁阳侯萧通理、柳敬理、澄清等人，一起杀害。12月，侯景假借诏命封萧奔为晋陵王，赏赐他揭发南康王谋略的功劳。这个月，张彪在会稽起义，攻破上虞，侯景的太守蔡台乐讨伐他，不能禁止。到这时，张彪又攻破诸暨、永兴等县，侯景派仪同田谦、赵伯超、谢达人等东征张彪。二年正月，张彪派别将袭击钱塘、富春、田谦进军与他们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师，宋子仙为太保，袁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张化仁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于庆为太子太师，石林户为太子太保，何西金为太子太傅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左超氏为尚书右仆射。北兖州刺史萧雍密谋投降北齐，事情泄露，侯景杀了他。这个月，世祖派巴州刺史王寻等人率军前往武昌援助徐文胜，任约因西台增兵向侯景告急。三月，侯景亲自率军20,000西上救援任约。四月，侯景驻扎西阳，徐文胜率水军迎战，大败侯景。侯景打听到颍州没有防备，兵力少，又派宋子仙率轻骑300偷袭攻陷颍州，抓获刺史方珠，刑事抱拳，全部俘获武昌军人家属。徐文胜等人听说后，军队大溃，逃回江陵，侯景乘胜西上。起初，世祖派领军王僧辩率军东下代替徐文胜，军队驻扎巴陵，恰逢侯景到来，王僧辩于是坚壁据守。侯景设置长围，筑土山，昼夜攻击，不能攻克。军中流行疾病，死伤大半。世祖派平北将军胡僧又率兵2,000救援巴陵，侯景听说后，派人约率精兵数千迎击胡僧又，胡僧又与居士陆法和退守赤亭等待，任约到达后交战，胡僧又大破任约，生擒任约。侯景听说后，连夜逃走，任命丁和为颍州刺史，留下宋子仙、石林户等人协助丁和守卫，派张化仁、严洪庆守卫鲁山城，侯景返回京城。王僧辩于是率军东下，驻扎汉口，进攻鲁山和颍城，都攻陷了。从此各军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侯景于是废黜太宗，囚禁在永福省，写好诏书草稿，逼太宗抄写，抄到先皇念神器之重，思社稷之故时，太宗抽泣呜咽，不能自制。当天，侯景迎立豫章王萧栋即皇帝位，登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天正元年。有一阵旋风从永福省吹来，将仪仗器物都吹倒折断，看见的人无不惊骇。起初，侯景平定京城后就有篡位之志，但因四方需要平定，暂且没有自立。等到巴陵失利，江州、 颍州丧失，猛将在外战死，雄心在内沮丧，便想窃取帝号，实现艰辛。他的谋臣王伟说，自古改朝换代必须费力，所以侯景听从。太尉郭元建听说后，从秦郡飞马赶回，劝谏侯景说，四方军队之所以不来，正是因为有皇帝和太子平安，如果实行是逆，结怨天下，时机一去，后悔不及。王伟坚持不听从，侯景于是假借萧动诏命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豫章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静妃为静皇后，豫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妃章氏为皇后，任命刘神茂为司空，徐宏为平南将军，秦晃之、王业、李贤明、徐勇、徐真国、宋长宝、尹思和都任命为仪同三司。侯景把哀太子妃赐给郭元建，郭元建说，哪有皇太子妃降为别人妾的，终究没有与他见面。十月壬寅夜，侯景派其卫尉彭俊、王修纂向太宗敬酒说，丞相因陛下忧愁已久，所以让臣等进献一杯酒。太宗知道他们要杀自己，于是畅饮，最后回寝。王修纂用帕子盛土压在太宗腹部，于是太宗驾崩，用礼服收敛，用薄棺秘密埋葬在城北酒库。起初太宗长期被囚禁，朝臣没有人能觐见，担心祸难将至，常不自安。只有舍人因不害，后来逐渐能进入。太宗指着所居宫殿对他说，庞涓当死在此下。又说，我昨夜梦见吞吐，你是着想想。因不害说，从前重耳接受吐块，最终返回晋国。陛下所梦，或许与此相符。太宗说，倘若幽冥有征兆，希望这话不假。到被杀时，确实是用土。这个月，侯景的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、仪同尹思和、刘归义、王业、云辉将军、桑前王元赟等占据东阳归顺，于是派元赟及别将李湛、赵惠郎往下占据建德江口。尹思和收捕侯景的新安太守元义，夺其兵权。张彪进攻永嘉，永嘉太守秦远投降张彪。十一月，侯景任命赵伯超为东道行台，镇守钱塘，派仪同田谦、谢达人等率兵东征刘神茂。侯景假借萧动诏命，给自己加九锡之礼，设置丞相以下百官，在庭院陈列各种器物。忽然有野鸟飞到侯景上方，红脚红嘴，形状像山雀，贼党全都惊骇，争相射箭不能射中。侯景任命刘劝、七霸、朱安王为开府仪同三司，索九升为护军将军。南兖州刺史侯子建进献白章，健康捕获白鼠进献，萧动将他们交给侯景。侯景任命郭元建为南兖州刺史、太尉，北行台职务如故。侯景又假借萧动诏命，追尊其祖父为大将军，父亲为丞相，自己加官冕，有十二流，建立天子旌旗，出行警戒清道，乘坐金根车，驾六马，配备五十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，乐舞八艺，终聚公玄之乐，完全按照旧制。侯景又假借萧动的诏书，将帝位禅让给自己，于是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，焚烧柴草祭天，登坛接受禅让的礼仪文物都依照旧制，用丧车装载鼓吹乐队，骆驼背负牺牲祭品，辇车上放置拳蹄和锤角作具。侯景所佩戴的水晶剑是无故掉落，他亲手捡起来，将要登坛时，有兔子从前面跑过，不久就消失不见，又有白虹贯穿太阳。侯景回宫登上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始元年，封萧动为淮阴王，囚禁在监省。侯景的官员上奏请求将景帝改为永帝，以避讳侯景的名字，将良律改为汉律，改左明尚书为殿中尚书，武兵尚书为骑兵尚书，直殿主帅为直请。侯景的三公官职动辄设置十多个，仪同三司尤其多，有的人独自骑马出行，自己拿着缰绳。他的左仆射王伟请求设立七庙，侯景问，什么是七庙？王伟说，天子祭祀七代祖先，所以设置七庙，并请求列出七代祖先的名讳，命令太常准备祭祀礼仪。侯景说，前代的我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我父亲叫侯彪。众人听说后都私下嘲笑他。侯景的党羽中有知道侯景祖父名叫侯周的，此外都是王伟编造的名号职位， 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，晋朝征氏侯景为七世祖。于是追尊其祖父侯周为大丞相，父亲侯彪为元皇帝。十二月，谢达人、李庆等人到达建德，进攻元赟、李湛的营寨，大败他们，抓住元赟、李湛送往侯景处。侯景砍断他们的手脚示众，过了一天才死。侯景二年正月初一，在殿前举行朝会。侯景自从在巴丘战败后，军队几乎损失殆尽，担心北齐军队趁虚与西魏军队形成犄角之势，于是派遣郭元建率领步兵直奔小县，侯子建率领水军前往濡须，在淝水炫耀兵力以显示军威。侯子建到达合肥，攻打外城，攻克了郭元建。侯子建不久听说朝廷大军逼近，烧毁合肥百姓的房屋，率军撤退。侯子建退守姑熟，郭元建返回广陵。当时谢达人进攻刘神茂，刘神茂的部将王华、力通都占据外营投降谢达人。刘归义、尹思和等人恐惧，各自弃城逃跑。刘神茂孤立危急，也投降了谢达人。王僧辩的军队到达芜湖，芜湖守将连夜逃跑。侯景派遣史安和、宋长贵等人率领2000士兵协助侯子建守卫姑熟，并召回田谦等人回京城。这个月，侯景的党羽郭长献上生脚的小马驹。三月，侯景前往姑熟巡视营垒炸寨，又告诫侯子建说，西魏人擅长水战，不可以与他们正面交锋，往年任约失败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如果能进行骑兵步兵交战，一定可以打败他们，你只需坚守壁垒以观察他们的变化。侯子建于是放弃战船上岸，关闭营门不出战。王僧辩等人便驻军十多天，贼党大喜，报告侯景说，西魏军队畏惧我们的强大，必定想逃跑，如果不攻击就会失去机会。侯景又命令侯子建准备水战。侯子建于是率领10000多步兵骑兵渡过沙洲，并带领水军一同前进。王僧辩迎击，大败他们，侯子建仅以身免。侯景听说侯子建战败，非常恐惧，流下眼泪，蒙上被子躺下，很久才起身，叹息说，误了我的大事。王僧辩进军驻扎在张公州。侯景命卢辉略守石头城和西京守汉国城，将百姓和军事家属全部逼迫进入台城。王僧辩焚烧侯景的水上炸寨，进入秦淮河，到达祥林寺渚。侯景大惊，于是沿秦淮河设立炸寨，从石头城到朱雀行。王僧辩和诸将便在石头城西边登陆，连营立炸，直到洛星墩。侯景非常恐惧，亲自率领侯子建、余庆、史安和、王僧贵等人在石头城东北立炸抵抗，派王伟、索超氏、吕继略守台城，宋长贵守严作寺，派人挖开王僧辩父亲的坟墓，剖开棺材焚烧尸体。王僧辩等人进军驻扎在石头城北，侯景列阵挑战。王僧辩率军奋力攻击，大败侯景、侯子建、史安和、王僧贵各自弃炸逃跑，卢辉略、何西金都献城投降。侯景战败后没有回宫，收集散兵屯驻在宫阙之下，准备逃跑。王伟拉住马将劝谏说，自古以来哪有逃跑的天子，现在宫中卫士还可以一战，怎么能就这样逃跑，抛弃这里要去哪里？侯景说，我在北方打败贺拔胜、击破葛荣、扬名何硕，与高王是同一类人，现在南渡长江夺取台城如同反掌，在北山攻打少林王，在南岸击破柳仲礼，都是你所亲眼见到的，今天的事恐怕是天意要灭亡我，你好好守城，我当再决一死战。他仰头看着石阙，徘徊叹息，过了很久才用皮带装了2个儿子挂在马鞍上，与他的仪同田谦、范希荣等100多人骑马向东奔逃。王伟抛弃台城逃跑，侯子建等人逃往广陵。王僧便派侯天率军追击侯景。侯景到达晋陵，劫持太守徐勇向东逃往吴郡，进驻嘉兴，赵伯超占据钱塘抵抗他。侯景退回吴郡，到达松江，侯天的军队突然赶到，侯景的军队还没列阵，都举旗请求投降。侯景无法控制，便与几十名心腹乘一条船逃跑，将2个儿子推入水中，从沪渡入海。到达湖斗洲， 前太子舍人杨坤杀死侯景，将尸体送交王僧殿，传首级到西台，在健康室上报尸，百姓争相割肉切碎吃掉，焚烧骨骸扬灰。曾遭受其祸害的人将骨灰和酒喝掉。侯景的首级送到江陵，世祖命令在集市上选手示众，然后主过病图上漆，交付武库。侯景身高不满七尺，但眉目清秀，性格猜忌残忍，喜好杀戮，对犯人有时先砍断手脚，割舌一鼻，过一天才死。曾在石头城设立大冲队，有犯法的人都倒杀，其残酷暴虐如此。自从篡位后，时常戴着白纱帽，但还披着青袍，有时用牙梳插在发髻上，床上常放置胡床和拳蹄，穿着靴子垂脚而坐，有时骑马在宫内游戏，或在华林园弹射鸟雀。谋臣王伟不准他轻易外出，于是郁闷不乐，更加失意。所居宫殿常有修留鸟鸣叫，侯景厌恶他，常派人到深山野岭搜捕。普通年间，童谣说青丝白马寿阳来，后来侯景果然骑白马，兵士都穿青衣，他所骑的马每当将要获胜时，就徘徊嘶鸣，意气俊逸，当战败逃跑时，一定低头不肯前进。当初中大同年间，高祖曾经夜里梦见中原的州郡长官都献帝归降，满朝庆贺，醒来后很高兴。早晨见到中书舍人朱毅说起所做的梦，朱毅说这岂不是天下将要统一，天道预先显示征兆吗？高祖说我很少做梦，昨夜感应到此事，足以宽慰心怀。到太清二年，侯景果然归附，高祖欣然自悦，认为与神灵相通，于是商议接纳他，但心中仍未决断。曾经夜里出来处理政事，到武德阁自言自语说我的国家犹如金瓯，没有一处损伤残缺，现在接受土地，怎能是合适的事，倘若招致纷乱，不可后悔。朱毅接话回答说圣明君王统治天下，上应苍天，北方移民谁不仰慕，只是因为没有机会，未能表达其心。现在侯景占据河南十余州，分割魏国一半土地，诚心归附，远来投奔圣朝，难道不是上天诱导其心，人们帮助其计策，推究其心，观察其形势，确实值得嘉奖。现在如果拒绝而不接纳，恐怕断绝后来归附者的希望，这实在显而易见，希望陛下不要怀疑。高祖很赞同朱毅的话，又相信先前的梦，于是决定接纳侯景。等到真阳侯战败覆灭，边镇惶恐不安，高祖原本已经忧虑，说我今天这样不要变成晋朝那种事吧。在此之前，丹阳陶弘景隐居在华阳山，博学多识，曾作诗说以斧刃散淡，评书作弹空，不意朝阳殿，化作单于宫。大同末年，世人竞相谈论玄理，不习武事。到这时，侯景果然占据朝阳殿。天监年间，有僧人保志说绝为狗子自发狂，当死未死孽人伤，须臾之间自灭亡，岂自辱因死三乡。又说山家小儿果攘臂，太极殿前做虎事，绝为狗子，山家小儿都是猴子的形状。侯景于是攻陷都城，毒害皇室。大同年间，太医令朱丹曾经在宫中值班，不久夜里梦见一只狗和一只羊坐在御座上，醒来后厌恶此事，告诉别人说狗和羊不是好东西。如今占据御座，将要有变故吗？后来天子蒙尘，侯景登上正殿。到侯景将要败亡时，有个僧通道人性情好像疯癫，饮酒吃肉，与常人无异，在世间游荡已数十年，姓名籍贯无人知晓。起初预言隐伏之事，过很久才应验，人们都称他为蛇离。侯景很信任尊敬他。侯景曾在后堂与他的门徒一起射箭，当时僧通在座，夺过侯景的弓射击景阳山，大喊道得到这个奴才了。侯景后来又宴请其党羽，又召来僧通，僧通拿肉蘸盐进献给侯景，问道好不好。侯景回答遗憾太咸了，僧通说不咸就会烂丑。后来果然用盐封住他的尸体。王伟，陈留人，年少时有才学，侯景的表彰、启奏、书信、檄文都是他撰写的。侯景得志后策划篡夺，都是王伟的计谋。等到被囚禁押送江陵，在集市上烹杀， 百姓中有遭受他毒害的，都割肉烤着吃。使臣说，天道不会永远平坦，命运不会永远安泰，这就是困厄通达有定数，盛衰相互交替，时逢阳久之灾，大概就在这里。至于侯景这个小丑，背叛本国，见识不足以保全自身，勇力并非超群，而王伟作为他的谋主，成就了这些奸恶之事，率领丑类渡江直进，长戟强弩，攻陷攻阙，祸患缠绕帝王，毒害遍及百姓，肆意放纵其暴虐之心，成就其篡盗之祸，国家将要灭亡，必定降下妖孽。虽然说是人事，也是天时。从前一意扰乱夏朝，犬戎困厄周朝，汉朝则有王莽、董卓流毒，晋朝则有王敦、桓玄购祸。比起这个劫贼，其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悲啊。